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法律我们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说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一定也需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虽然细节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各个国家的法律有没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这个相同之处是什么？罚恶啊，这是一个相同点啊。那怎么确定这个恶呢？这个有没有相同之处？是用道德律来判定的，是不是？各个国家的法律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会符合一些基本的道德常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蓄意杀人啊、偷窃、诈骗，那这都是在哪个国家基本都属于犯罪行为，都会需要受到处罚。啊，这些道德常识很显然是普世性的。啊，这就说明啊，有一些普世性的法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而且全人类基本上也都在遵守。啊，这些法则呢，它一定源于一个超越人类的啊，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源头，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者、造物主神。啊，所以呢，我们说上帝啊，他是那位终极的立法者。啊，在圣经里面啊，上帝就是一个立法者。啊，所以我们首先呢，从圣经的当中来寻找这个法律的根基。啊，我们来想一想，你想到圣经里面最早的法出现在哪里？最早的这个神给人颁布的这个啊约法三章的法，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啊，创世纪二章16到17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啊，那在这里啊，虽然这句话很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好几层的意思。我们看到了神给人有自由啊，也看到了神给人立定了界限，并且告诉人啊，跨越这个界限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哪一句话体现了神给人的自由？
可以随意吃。
对，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啊，这个很显然是神给人一定的自由啊。那哪一句话体现了神给人设立的界限呢？
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
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啊，这是立定的一个界限，不要跨越它。那如果跨越这个界限，就是违背了这个律法诫命，会有什么后果呢？哪一句话是后果？
是吗？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你看哈，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受造物啊，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啊。人一定他应该有所为，也一定应该有所不为啊。就是人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啊承担责任啊。在人受造之初啊，神就跟人就约法三章啊，就给人颁布了诫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可以说人从受造之初，人就活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啊。那人的堕落导致说，然后全人类啊都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那接下来就是亚当的儿子该隐啊，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神啊，就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啊，耶和华神就向亚伯来问责。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第4章第10节到第15节。啊，神就问亚伯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啊，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地啊，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啊，这个时候你看哈，出现了人类的第一桩啊谋杀案，神没有用，还这一次哈，神没有用杀人偿命的方式来处罚该隐，而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罚该隐？流放，是吧？把他放逐了，流放。而这一次哈，还没有用杀人偿命的方式来处罚该隐。那该隐就对神说哈，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啊，这个该隐啊，该隐担心其他的人再用杀人的方式来报复他。那于是呢，神就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哎，这个时候啊，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好像是在阻止别人用杀人的方式来报复该隐。啊，再一次神给人划定了一条界限，就是禁止杀人。那么这一条界限的目的啊，是防止罪恶的升级。啊，阻止谋杀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用这个很严厉的一种后果来阻止冤冤相报。所以神给该隐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可以说是对，你可以说是对该隐的一个保护啊，有一个怜悯和恩典。但是同时，其实也是从整个当时人类社会来说，是防止这个谋杀的这种罪恶的这种蔓延，啊，就好像是，警察在高速公路旁边啊，竖立一个牌子啊，上面写着，超速者罚款5000元，啊，那立这个牌子的目的啊，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超速或者扩大超速的规模，也不是为了罚钱，立这个牌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机超速。啊，但是呢，我们说律法并不能够制服人心里面的罪性。啊，到了这个拉麦的这个时代啊，人的这种暴力倾向就更加的显露无遗。第创世纪第4章23到24节啊。
嗯，壮年人害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嗯，好，你看这个地方拉麦所说的这一个话啊，充满了暴力的这个色彩哈。啊，虽然神给在那个该隐的时代，神给人设立了一个警告，说不要杀人，但是呢，人类还是无视上帝的警戒，故意的将这个暴力升级啊，一直到了挪亚的时代，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那么神呢，用大洪水毁灭了当时的这个世界，保留了挪亚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啊，在创世纪第9章5到6节，神跟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啊，这一段话也很重要啊。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9章5到6节。
嗯，好的，谢谢您啊。好，那这个是神用大洪水毁灭挪亚同时代的人之后啊所说的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就体现了直到今天仍然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一个法则，什么呢？就是谋杀者应该受到处罚啊，或者说是杀人偿命啊。虽然今天有一些国家呢是废除了死刑啊，但是呢，废除死刑的那些国家仍然会认同说谋杀的这个罪应该受到惩处啊。可能不同的国家处罚谋杀罪的那个量刑会不一样，但是都会至少都遵守创世纪9章5到6节所体现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就是谋杀是犯罪啊，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所带来的一个啊法律上的一个定性，谋杀是犯罪啊。第二，就是谋杀这个罪需要被处罚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罪需要被追讨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就是体现在创世纪9章5到6节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于全人类。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 啊，都是从挪亚的后裔当中繁衍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人类的法律是有一个源头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神啊拣选了亚伯拉罕，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建立国度。那神就借着摩西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啊离开了埃及，前往应许之地。那么在西乃山呢，神就通过摩西颁布了律法。啊，在这个律法当中啊，很重要的就是十诫啊。从十诫里面，我们就也可以看到普世性的一些法律原则啊。十诫，在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啊，可以说都涉及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六条诫命呢，是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后六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其他人的啊这些财产啊。那么这是十诫，我们说是神借着摩西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特殊启示的外邦人来说，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位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也会认同十诫后面的这六条诫命。对吧？你看，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啊，基本上都会体现十诫里面的这些原则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侵吞别人的财产等等，这些基本原则是不是也体现在美国的法律里，体现在中国的法律里，体现在非洲很多国家的法律里，是不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啊。虽然孝敬父母这个没有被列入到很多法这个刑事法律里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习俗，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准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啊。甚至在某一些法律判决的时候啊，孝敬父母这个因素有些时候也会被当成一个常识来考虑。所以我们看到说十诫里面哈，其实它虽然是一个特殊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它里面的啊，尤其是后面的这六条诫命，其实是具有普世性的，也刻在人的良心里面啊。除了十诫以外，旧约律法当中也有其他的很多内容，也都被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所普遍的接受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2章的第14节，
出埃及记22章14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
嗯，好，这一条律法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欠债还钱，是吧？
对，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叫天经地义。什么叫天经地义呢？就是这个好像是一种常识性的东西啊。好，然后出埃及记23章第3节。说不可在征诉的事情上偏袒穷人。啊，哎，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耐人回味啊。一般我们说在这个法律诉讼的事情上，一般人会偏袒什么人？
弱者。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袒护？
弱势群体。
受害者。
今天是弱势群体，但是在以前很多的情况下，什么人会在法律上会占有优势，会得到一些、那个、
有钱的
人士的有权是有钱的。
对，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哈，你越有钱啊，你有钱你可以买通很多的关系，你可能会有一些权势。很多时候哈，这个法官判案他可能会更容易偏袒什么人，更容易偏袒那些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嘛。但是呢，诶，这个话我觉得正好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恰恰相反啊，今天这个时代是在法律诉讼的事情上会很容易就偏袒什么人，偏袒弱势群体。看、啊、这个时代就这个文化的转向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但是好像神早就知道人类会犯这个错误，所以很早在出埃及记23章第3节就提醒人类啊，提醒以色列人也不可在征诉的事情上偏袒穷人。啊、不要觉得他是个穷人，他很可怜，我想怜悯他，我就来松动法律的原则。啊，怜悯和公义啊，这两个事情你是不可以互相的取代的。 啊，都要兼顾，但是法律还是法律。然后呢，出埃及记23章第6节，接下来很快很紧接着几节经文，第六节说，也不可在穷人征诉的事情上屈妄正直，啊，不可在穷人征诉的事情上屈妄正直，就是说，不管他是穷，他是富，啊，不要屈妄正直，还是要按着正，这个人是否正直，按着他的道德的原则去判断，而不依赖于他的贫或者他的富，啊，这个就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精神呢？
公正，
公正啊，这个公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种法律法治精神，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啊，在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可以说已经在那个时代啊，已经是代表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文明程度了。而且至今啊，这些法律的原则仍然在维系着啊很多国家的这个啊司法体系啊，因为这不是人制造出来的法律，这是上帝启示的原则啊，这是上帝用来护理这个世界所使用的一些规范。就好像是上帝在用万有引力定律来维护啊太阳系的运转一样啊，那要维护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也需要有这样一些从上帝而来的一些普遍性的一些的法律原则。那我们说圣经啊，旧约圣经是启示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外邦人啊没有接受圣经的启示，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又是怎么领受这一些律法的原则的呢？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怎么知道这些法律的精神的？啊，这个我们就要读到罗马书第2章11到16节哈，啊，这段经文哈，啊，非常的重要哈，啊。这段经文呢，就谈到了什么？谈到了人的良心，啊，每一个人都有道德意识，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衡量善恶是非的准绳，而这呢，是出于上帝的普遍启示。啊，我们谈到普遍启示的时候，通常会谈到大自然啊，大自然是普遍启示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其实除了自然以外，良心呢也是一种普遍启示的一个途径。啊，上帝呢是把普世性的律法原则放在人的心里头。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会体现出一些相同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人良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因为上帝他是那位啊终极的立法者，上帝借着良心作为一个普遍启示的管道，把道德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头啊，又用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管道啊，把十诫等等律法啊这些原则向以色列人显明。而圣经中的某一些律法原则呢，也符合人的良心，也可以被外邦人所接受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外邦人没有读过十诫，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十诫里面的一些原则也符合外邦人的内心的这个良知啊，所以说是上帝啊为全人类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啊，那么人类的法律就应该建立在上帝启示的法律原则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哈，就可以找到人类法律的那个根基啊。当然我们在这儿啊需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呢很多国家由于司法体系的腐败，在执法的过程中啊常常没有严格的去执行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本身就应该违背道德原则啊，就是那些有法不依的那些腐败的行为也会受到人良心上的谴责啊，所以呢这种司法体系的腐败啊，并不能否定法律的根基是不存在的，相反反而因着我们在良心上谴责那些司法体系的腐败，更加印证了应该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则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到有一些文明程度啊还没有开化的一些族群， 他们没有很成熟的法律体系啊，甚至过着非常野蛮的生活。那么这一种现象其实也不能否定上帝赐给人类普遍的道德意识。南美洲的那个厄瓜多尔丛林里面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奥卡族的人啊，他们以前是很野蛮的生活啊，所有外来的人他们都会格杀无论啊。后来有人研究说，奥卡族他们内部的人 60% 的人死于本族人的这种自相残杀的这种打斗的暴力事件啊， 60% 的人死于这种原因。那一直到了1950年代啊，有宣教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他们传福音，后来呢这个奥卡族的人集体信主，才不再像以前那样啊暴力杀人啊，福音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啊。但是在信主之前的奥卡族人啊非常的野蛮残暴，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罪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啊。如果说罪以这种性淫乱的方式体现在索多玛城，那么罪就是以暴力凶杀的这种形式体现在曾经的奥卡族。但是尽管如此，奥卡族曾经的奥卡族的人他们仍然是有道德意识的。所以呢，当被奥卡族的人杀死的那个宣教士啊，那个殉道的那个宣教士的妻子带着孩子又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实行杀戮，而是和平地接待了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奥卡族虽然曾经很残暴，但是并不是像进化论所说的啊，是没有进化好的原始人，不是的。恰恰证明了他们虽然他们的文明程度啊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但是他们仍然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们有良心，而且他们的良心可以被唤醒，他们的良心是可以被唤醒的，他们的罪性是可以被福音的能力所战胜的，所以他们后来才可以悔改信主，他们的良心才可以被洗净，在道德上可以被归正，后来去过上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以有这个改变，是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他们道德意识，上帝已经给了他们良心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法律，人类法律的源头啊，就是上帝。上帝是终极的立法者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西方的法律观念啊是怎么样不断的改变的啊。在咱们中国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比较注重道德，但是呢比较忽视法治。而中国的法家很注重法治，但是呢却忽略了道德。但是在古犹太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其实以前呢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法律和道德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的啊。这是一种很古老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在人类之上有更崇高的真理，人类的法律应该依据这种超越的这种永恒的法则啊。这种观念呢是符合圣经的啊。古犹太人的律法其实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啊，他们对这个是笃信不疑的啊。不仅是犹太人啊，希腊人啊，古希腊人像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主张人类的正义是要透过更高的真理或者理想来加以界定的，而且是通过自然法啊就可以知道的啊。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就是指的与人类的本性相符合的那些道德原则。啊，这个思想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也有。那古罗马人呢也同样会诉诸于一个永恒的法律的根源。啊，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很有名的西塞罗，在他的著作中他就说，法律啊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也不是任何人类制定的法令，而是某些统治整个宇宙的永恒的法则。啊，这还是一些外邦的一些文化他们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啊，但是呢那个自然法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个永恒的宇宙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啊，他们因为当然还没有相信上帝，所以他们还不能够把它跟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呢到了公元四世纪，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基督教的神学 逐渐的影响了西方的法律精神啊。那么奥古斯丁还有托马斯阿奎那这些神学家啊，他们就主张人类的法律啊，必须反映上帝建立的道德秩序啊。因为对于基督徒和非信徒而言，这些道德秩序都是明明可知的啊，因为这是写在人心里面的律法啊。这个怎么写在人心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二章啊，11-16节所说的啊。那奥古斯丁呢，是在生活在大概第五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大概生活在第13世纪啊。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先后哈、啊、发展了这个自然法的这个概念啊。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提到了这个自然法的概念。但是呢，这个奥古斯丁啊、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呢，就把这个自然法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得以发展，把自然法的这个根源啊，找到了自然法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啊。这里说的自然法不是说维护大自然的物理学的法则啊，而是说维护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那简单的怎么定义这个自然法呢？啊，自然法可以简单的来说，可以定义为是基于所有人内心深处共有的道德规范啊，是印在人的良心里，它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啊。某一些自然法的原则是写在圣经里啊，体现在圣经里；有一些自然法的原则呢，是印在人的良心里面。所以从这个自然法的层面来说哈，人良心深处的这个道德律和圣经里面的道德律是一致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如果很诚实的凭着良心说话，他们常常会说、哎、我认同圣经里面的某些道理，是吧？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福音朋友会这么说啊，我还不相信耶稣，但是呢，我读圣经里面的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觉得都挺好，我认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经里面体现了一些与人的良心里面的道德准则相一致的一些啊基本的自然法的一些规范。所以人类的法律应该建立在上帝启示的自然法之上啊。那随着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在欧洲的发展哈、啊，那基督教文明下的这个法律传统啊，就认为说人类的法律必须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啊，上帝以自然法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并借此执行他的永恒的律法。那么这一个原则就很清楚地表达在1215年英国的这个大宪章里面啊。那后来呢到了这个欧洲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君权神授的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就是主张说国王的统治的权柄啊很大啊，国王的这个统治权呢是上帝直接赋予的，有绝对的权威，那法律就是国王所颁布的一切命令。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呢，就把国王的命令的这个权威性提高到一个甚至超越了甚至取代了自然法的这个地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督徒就站出来反对这种观念啊，特别是在150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这个罗伯特白敏，还有160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萨穆尔拉塞夫啊，他们都相续的出版这个书籍来反对这个君权神授啊，主张皇帝啊和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臣服在法律之下啊，他们强调这个自然法的这个超越的地位啊。他们的这个思想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句话，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在欧洲就是另外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啊，那么这一些的就是维护自然法的这一些的观念啊，被后人呢继承了下来。后来呢通过约翰洛克啊他们的著作啊流传下来，一直影响到美国的一些建国先驱啊。那个约翰洛克我们提到过好几次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对美国建国先父们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思想家啊。啊，虽然呢我们说君权神授的思想呢带来了一些的搅扰，但是直到18世纪啊， 总体来讲，自然法仍然是当时的大英帝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坚固的基石。啊，英国有一个法学家William Blackstone， 对，他说这个自然法啊，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的时候都具有约束力。如果任何人类的法律与自然法相抵触啊，它都将是无效的。啊，他特别强调这个自然法的这个地位。那么布莱克斯通和约翰洛克他们对于自然法的这个坚持的这种思想就影响到了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先驱们。所以有一个书哈，就是研究这个美国的建国先父他们引用的文献啊，引用的最多的文献啊是圣经啊，后面的引用的比较多的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约翰洛克，一个就是William Blackstone， 啊，这两个人也是美国的建国先驱们引用很多的这个著作的这个作者。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法学的思想，就是尊重自然法的这个思想，对美国的宪法的制定啊，国家制度的设计啊，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的作用啊。所以美国早期的法律的精神也是继承了这种尊重自然法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呢，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啊是依据自然法而设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些法律就可以成为上帝护理社会的一种工具啊，因为这样的法律体现了上帝启示的啊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上帝就可以用这样一些他所启示的自然法原则来护理这个社会啊，让人能够得到普遍祝福的啊，普遍恩典的这个祝福。谈到这个上帝对人类社会的这个护理啊，而且是借着一种自然法来护理，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13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是通常是谈到基督徒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掌权者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护理啊这个社会，治理这个社会。这个经文呢，很显然是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呢是把刀剑的权柄啊赐给了地上的官员，让他们做什么？赏善罚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啊。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而执政掌权者呢也应该顺从从上帝而来的自然法，来发挥那个赏善罚恶的那个功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